诗篇成为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在我们清理我们自己罪恶的时候一个清单，是一张清单。我们真的是可以照着诗篇五十一篇一项一项来查对，说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诗篇五十一篇非常好的，很清楚，他也没有什么隐藏，就是这么说了。另外一首诗也许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是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是英国这位很出名的英文教授C.S. Lewis， 他说诗篇十九篇呢是最伟大的诗篇之一，最伟大的诗篇，也是最伟大的一首抒情的诗啊。诗篇十九篇，在这个在诗篇十九篇里面讲到一句话：愿你赦免我隐而未尝的隐而未显的过错。愿神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有些过错呢，我们也许都不晓得，到现在还不晓得，求主你赦免。其实当我们不单单是求神赦免我们，而且求主的灵向我们显明，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们也许看见一件小事情会那么严重吗？大卫是国家的君王吗？那我们这个小人物嘛，一件事情有什么大不了？当你买房子的时候，你最好把你的房子都买得干干净净，也就是说你不要说哎，我买这栋房子了啊，因为价钱呢你出得太你要价太高了，我们杀一点价钱吧啊，我们杀个一万块钱吧啊。有的人就这样子了，两边在杀价啊，卖的人要多一万，买的人不肯多一万，最后怎么办？那卖的人就是好吧，你既然要少一万嘛，那我就留下一样东西属于我的。你要什么东西啊？我一根钉子哦，哎，那个墙壁上有根长钉子啊，那是属于我的，好不好？可以，一万块钱买一根钉子，好不好？你肯不肯啊？你的房子那么大啊，那么一根长钉子，就是那一根长钉子卖，差一万块钱，你要不要买？好嘛，我就买嘛，是不是？长钉子又怎么样？卖主就走了，没事了。过了一年呢，卖主回来了。说哎，我要上我那根钉子去，他说上去了啊，挂上一只死猫啊，挂在上面，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还能够住下去吗？一样东西都不能留。我们真的认罪的时候，要早早的认啊，而且呢，认得很干净啊。有人会说，等我老的时候才信主吧，可以不可以？我老的时候才认罪嘛，才悔改嘛，才信耶稣嘛，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什么时候信主就是什么得救，只是我们知道老的时候能不能信主了。即使能够信主啊，也是后悔无穷，后悔真的不尽啊。越晚信主的人，我相信后悔越多。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人，他们计较的事情很多，很长很长的记载，可是我们一直找不到他的缺点在哪里，我们找不到他的罪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想这两个人是谁吗？甚至有两个人都是在旧约里面的、哦、我们不用讲耶稣了，是不是不用讲、哦、不必谈，但是神人、一定是没有犯罪的。可是有两个人，你想到说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约瑟你仔细看他的一生啊，写那么长啊，在创世纪里面讲那么长，你好像找不到一个错的地方。他什么时候开始很清楚明白要敬畏神，不能犯罪？差不多20岁的时候，而不是等到他6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而且是在他的是在被作为奴隶在埃及的时候，不在他的家乡，也不在他的父亲面前，那时候他就很清楚说我不能够得罪神，20岁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但以理，但以理几十年当中在巴比伦，可是当他16岁被抓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要谨慎遵守神的话，不单单是说我应当怎么样相信，而且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的吃的东西我喝的东西我都要小心。16岁20岁就知道敬畏神，我们就知道一生的时间 就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盼望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我们每次去我们就盼望说，在他们的家中一直有一个读圣经的习惯，一直有家庭祭坛的习惯。我们也常常提醒他们，他们能够做多少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可是这是我们常常的祷告，盼望他们的家有家庭祭坛，家庭祭坛能够改变我们的家。那一句话一直放在我心里面，也是我告诉我的女儿我的女婿的， A family altar can alter a family， 家庭祭坛能改变一个家。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自己更是应当从小就敬畏神，遵守神的话。这是我们想到我们要清理，我们要清心的第一步要清理，而清心清理的第一件事情是清理我们自己的罪恶。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清理的是，当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你今天早上起来，你也许躺在床上还在想，可是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是不是想到今天又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情？也许你说今天我这些东西我都有了，我厨房里面多了很多，可以用两个礼拜都没问题，甚至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可是你也许想到说，我今天要吃什么水果了，要吃什么蔬菜了，要吃什么鱼啦，吃什么肉啦，甚至说我要上哪家馆子去了。我们今天每次想的都不太相同，不是酱米，不是像以前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事情。可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生活的负担是免不掉的，每天早上起来你就是想到生活的负担在哪里，免不掉的。就好像我们心里有负担，生活的负担是我们心里的负担，没有错。我们想到生活的负担想到什么？有几方面。我们说食衣住行，那是课本上告诉我们的，生活的负担生活的需要就是食衣住行。那各位好多人告诉我的是我在这个教门所学到的不是这食衣住行，而是吃喝拉睡那我就好吧，吃喝拉睡吧不管是吃喝拉睡食衣住行，你看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吃，都是吃的。我们想到因为吃这么重要，摆在第一位，所以有人就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圣经怎么说呢？圣经上没有说民以食为天呢，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人活着不靠食物，人活着不靠食物你说不好，吴先生你讲错了，因为你少了一句话，少了一个字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不单靠食物的话，表示说我是要食物，可是呢不是民以食为天不是摆在第一位还有比第一位更重要的。为什么不是民以食为天？因为神必然养活一个人，神叫我们活着，他必然养活我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神必然养活我们。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走在旷野走了45天以后没有粮食了，以后他们怎么办？他们过后的40年当中，他们曾经为他们的吃忧虑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们玛瑙，就是因为神给他们玛瑙这个玛瑙倒是很奇怪很特别的，玛瑙吃得非常健康。你没有听过在那40年当中以色列人说他们有哪一个是胀气的，也没有说哪一个是拉肚子的，都没有也没有说哪一个是血管阻塞的，都没有没有说哪一个是超重的，都没有都会行走都会行动很好的我们就想到神说的那句话是真的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玛纳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吃吧吃多少呢？他就赐给我们多少，给我们很富足，不加上忧虑。可是若不是神赐给我们的， 若是满汉全席呢怎么办？满汉全席是不是神赐给我们的？也许是啊，可是呢我想大概不是赐给我的啊。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曾经听到说，香港有人这个大厨啊做了一桌满汉全席，那说是价钱多少钱呢？20000块钱，我想大概是讲港币20000块钱啊。我不晓得几道菜啊，那既然一桌的话呢，我们中国人一桌一桌，再多的一桌再大的一桌，各位看过最大的桌子有多少人？24个人吧，一桌24个人啊。几十年前呢说20000块港币，我不晓得有没有合乎健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就想到神给我们多少东西我们就吃多少东西，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现在看天下最好的饮食是什么，你若是看看历史上天下第一道菜呀，最好的第一道名菜是什么，我想应该是马了。你吃了呢都没有问题，而且每人都吃，天天吃，哎，都可以吃下去。若是讲呢第二道菜是什么，天下最有名的第二道菜是什么呢？我在想啊，是妈妈的奶啊。我就想我这个孙子啊过了3个礼拜啊增加2磅啊，我说不错嘛啊，我过3年呢都没有增加2磅啊。那他一天呢2-3个钟头就吃一次啊，连吃带喝啊，就是这么一样的，没有别的啊，不像我们说要四菜啊一汤啊，都没有这些东西啊，连吃带喝就是一样啊，就是一样妈妈的奶，两三个钟头就又哭又叫，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啊，你听到他哭呢就是肚子饿了，就是要吃的啊，很喜欢吃啊，一点都没有觉得，哎，真的是百吃不厌哦。天下第二道菜，第三道菜是什么？那也许就各位可以替你想想看，也许你会说是我妈妈的手的这个哪一道菜了哈？就是东西好吃不好吃呢，常常是哪一个人煮的关系啊，不在乎说那个菜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是哪一个人煮的。有一个瑞典很有名的厨师啊，叫做 Marshall 啊。Lagnet， 他是瑞典人，可是他在世界各国呢都有餐馆，他甚至是马来亚的国王的御厨。那有人就问他呢，是你最喜欢吃哪道菜？我想这很难的问题吧，你是大厨师啊，世界各国有名的，又是皇帝的厨师啊，你喜欢吃哪道菜啊？他说我最喜欢的菜啊是我太太煮的那个煮鸡啊，我太太煮的那一道鸡是最好吃的啊！为什么？他爱他的太太，他们结婚30年了，他最喜欢吃他太太的那道菜，不在乎说我煮的多少多好吃啊！啊，其实我想各位妈妈或者各位弟兄姐妹都知道，自己煮的大概都是不好吃的啊，都是别人煮的好吃啊。那这个大厨也是跟我说，我太太煮的最好吃。我们想想看啊，我们吃。穿的，我们住的，或者我们所需要的，真的需要很多吗？或者是最基本的东西就够了？这是我们要想的。也许是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就能够叫我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很多的事情不在乎那个东西，而在乎我们的眼睛怎么看。有一个报纸的摄影记者，他想到他以前呢刚刚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怎么去找工作啊，他就到一家那个照相馆去工作啊。然后有一天呢有个人就来了啊，就跟他说，我加印了几张照片呢，请你拿给我。他就问这那叫什么，他就告诉他了。他说这个人啊，这个是什么人呢？这是一个世界最有名的一个照相师啊。他就问他说，哎，请你等一下，他把他的照相拿出来，就请你等一下，我问你一句话啊，你照了这么好的照片啊，是用哪个照相机，是用哪个 filter 啊，那个过滤器啊，那位出名的照相师啊 匈牙利人就跟他说，孩子啊，不是那个 equipment 啊，不是那个照相那个机器啊，不是那照相机啊，是你的眼睛的问题啊，你眼睛会不会取样子，会不会取景啊，你会不会取东西啊。哦，我就想到我们吃东西真的需要吃得很好吗？我们真的需要吃得很好的东西才能够健康吗？也许不是。一个人的快乐在哪里？孔子曾经称赞他的一个学生，最好的学生颜回，他怎么称赞他？他说颜回啊，他是一箪食一瓢饮，就是一点点小一点点米饭，然后呢一杯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住的地方呢就是最简陋的一个巷子里面，不是大街上啊，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人家呢都胜不过他的忧虑，因为吃一点点啊，喝水啦，住这么差的地方，当我忧虑很多，我明天还有东西吃吗？可是颜回呢不改其乐，这是孔子最称赞他的学生。颜回其实是孔子每个人都知道第一个学生，甚至当颜回死的时候啊，孔子就说了，哎呀，老天爷把我的生命都拿走了，伤心到这个程度。可是他说颜回就是这样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什么事情都会过去，很伟大的。可是还有人比他更伟大，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他连晚上住在哪里都没有，都不晓得了，连陋巷他都没有了。可是耶稣没有忧虑。我们就一直想到，当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你到美国来的时候是怎么来的？你带多少东西来？两个皮箱，两个纸箱，或者是两个箱子都可以啊。以前是带皮箱的，现在是两个箱子了。两个箱子，还有呢，一张汇票，就是这样子嘛。两个箱子，一张汇票，你来了，你觉得安全吗？你敢不敢来？你都来了，今天你有多少东西？是两个箱子吗？是一张汇票吗？你有一本的支票啊？你的箱子呢？大概也有好几个箱子。你若是要搬家的时候，也许不止一部卡车。可是你有时候还觉得不安全，还是不够啊。我们希望说有两个房子，有两栋房子啊。我们就想到，其实我们最安全的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东西。你的两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别人都不要的，人家看你拿两个箱子不会动你的那个箱子，知道说那里面箱子呢不是书就是衣服，没有别的好东西啊。一张废票呢人家也拿不走的，拿了你的废票呢也动不了，那是人家没有拿的，没有办法拿你的东西，那是最安全的，那是你最大的保障。可是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清理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清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要留下那些别人拿不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去想想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神给我的？若是留下来，没有人能够拿走，随便摆都没有关系啊。每次我们要出门，祈求总是要把一个箱子呢托给弟兄姐妹保管啊，因为他怕这个箱子很重要，东西丢掉很麻烦啊。我想呢，是很矛盾啊。这个东西若是谁给我们的东西的话呢，大概谁来偷的话也偷不掉啊。也许呢，我们把它放在车库里面随便一丢的话呢，人家也不去找到车库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常常有一个要追求安全，什么东西是我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才是最安全的。我们要留的东西就是那样东西。那我们把东西清理出来了，这东西是要留的，这东西要丢掉的。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要清洁，第一个是清理，第二个要清洁。清洁就是要让我们把罪恶除掉了，把我们的心里面的污秽除掉了，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说，神呢，你对我不再有愤怒了，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神的平安。这样的悔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呢，那种平安叫做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 是世界上的人没有的那种果子。不在乎我们的钱财有多少，而是我们跟世人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再跟随这个世界，我们也不会说我是入境随俗，不是。我们到美国来，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跟我一样的，都是到美国才信主的。也许我们回到家乡去，说有人说你们是入境随俗到美国去信耶稣的，我们跟他讲不是。我们若是入境随俗的话，那我们回来呢，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老的信仰里面去了，我们就拜我们的祖宗去了。不，我们不是入境随俗，我们是随主，我们是跟随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因为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有胜了世界。那这个胜了世界是什么一个感觉？胜了世界的感觉很不一样。我们讲到说，我们的生活越简单，只有神东西给我们，那是最好的。那我们常常把它叫做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简朴的生活。一个简朴的生活叫我们得到自由，环境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捆绑我，因为我有的东西没有人能够拿走，我不要的东西我就已经把它清理掉了，环境没有办法捆绑我，我能够随遇而安，我能够真的是常常喜乐，因为我是在主的里面，我有喜乐。我们想想看呢，什么是那种得胜的人是什么样子？一个过简朴的生活，一个得胜的人，圣经说他是穿着白色的细麻衣，一个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里面就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细麻衣，细麻衣是什么意思？表示说我们是一个有圣徒所行的义，细麻衣是说我们基督徒所行的是义。那这里面就讲到一个义的问题，什么叫做义啊？义就是正当的行为，就是没有羞愧，正当的行为没有羞愧。也许我们说我没有羞愧啊，可是我们现在看有没有羞愧啊？有一个人啊，他用国家的钱去机场的礼华厅啊，那这个机场礼华厅是很特别，看这个人进来呢，进来礼华，礼了一个头呢。要他钱拿多少钱？200块钱，国家的钱雇200块钱，离个头。哦，也许你说太贵了吧？没有错啊，因为他是大人物，所以呢，他的头呢比较值钱，200块钱。又有一个大人物啊，从华盛顿 DC 飞到纽约来，跟着太太在纽约看了一场百老汇的表演，然后呢喝了吃一顿晚饭，花了24000块钱。国家的钱，人家说你这个太浪费了吧。他的新闻官说不不不，这是跟以前的总统是完全一样的啊。我不知道一个人礼华200块钱，或者到纽约去看一场百老汇，然后吃一顿饭24000块钱，是不是太浪费？可是我知道，我现在向政府拿的退休金呢，一年不到20000块钱，不到24000块钱。我们就知道，当一个人说我花这个钱是值得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没有羞愧？当我们说我能够用这么多的电，我能够用这么好的汽车，我心里有没有羞愧？美国人用消耗能量是全世界第一的，我们觉得有没有羞愧呢？我有钱能够做吗？或者是说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们能不能少在电脑上面几个钟头，少看电视几个钟头？当我们离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能不能随手关灯？甚至在厕所能不能随手关灯？在家里也是一样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若是不做的话，我们问自己，是因为我付得起，或者我心里觉得没有羞愧？这是细麻衣所讲的，这是圣徒所行的义啊。义是可以买的，义是可以买的，我们要记得。不单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义是可以买的，我们刚刚讲到孟尝君，他这个食客冯轩，他孟尝君给他 的母亲有东西吃的，他说我就没有忧虑了。有一次牧传经说，哎，我现在在我的老家那个薛地啊，在薛那个地方啊，有很多的佃农，他们都欠我的债，你们这3000人有没有哪个人要去替我讨这个债？洪兴说我去吧，我就去吧，他就去了，他把所有这个债券呢，这个债这个借单呢都拿来放在车上就带去了。他要去之前就问孟尝君呢，说我把这钱都讨回来了，要买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我们家里缺什么东西你就买什么东西。我这是很大，这个有钱人呢、啊、家里缺什么东西呢？他家里那么大，我怎么知道他？哎，洪兴很聪明啊，好吧，我就去吧。他就把所有的借单呢都带去了，到了那个薛地，就跟那些每个人都找来了，说你们这些都欠孟尝君了多少钱呢、啊？是不是？你们都看见了、啊？孟尝君说不用还了，他就当众啊放了一把火，把所有的债券都烧掉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了，孟尝君说，哎，这么快就讨回来了，你这很高明啊。他说当然是嘛，他说我就跟他们讲了，说不用，这些都不用还了啊。他说那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看你家里面就少一样东西，你什么东西都有了，你就少了一样义。你家里很有钱可是没有义，所以我就替你买了义回来。后来果然齐王，后来因为孟尝君在那边久了，齐王就有些事情不太喜欢他，就叫孟尝君回去了。那回去了就回到薛地去了。回到薛地去的时候，他看见老百姓啊到村里外面来迎接他，哇，大家这么欢迎他。孟尝君说，哎呀，我今天才知道说冯轩呢，你替我买这个义这么宝贵，义是可以买的，你有钱的话呢就去买吧，不用买什么很多的衣服，不用买什么很漂亮的车子，去买你的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想到我们清理，我们要清洁，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做到清心。然后当我们做到清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神。那看见神是什么意思？看见神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当菲马跟耶稣说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菲马没有看到耶稣，看到了，可是他没有看到父。耶稣跟他说了，你看到我呢就是看到父的，看到耶稣就看到神了。我们就想到人的眼睛看见什么不一定啊。因为昨天晚上谢秋还跟我说，哎，怎么一个月都没有看到你啊。我说糟糕了，我们一个月在那边你都没有看到，你只看到孙子都没有看到这个人了。眼睛就是这样子啦，你看着看着，可是你就看不见在耶稣要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他经过耶利哥，在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税吏长，耶利哥是一个很大的都市是个很好的都市。那一个税吏长呢是很有钱的，圣经说他是个财主因为那是个回缺他很有钱，可是呢他自己也知道说他心里有亏欠，他就要去看耶稣可是人家又因为他是个子很矮当然呢有人就不喜欢他，这个是有钱人呢又是税吏的当然是亏欠了很多人，所以大家就故意不让他去看耶稣就把他挡住了。他没有办法了他就跑到一个交叉路口，交叉路口呢他知道说在这个一定能够看到耶稣，不是走这边就走这边，那怎么看呢？可以看耶稣呢，他怕有人就把他挡住了，他就跑到一个双树上面去看呢，跑到树上去看耶稣，就看见了他了，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就住在你家里了。我们问撒该看见耶稣，那些跟随耶稣那一群人有没有看见耶稣？显然是没有，跟随耶稣的那一群人没有看到耶稣，撒该确实看见了，因为耶稣也看见他。耶稣知道我们人的心呢，我们若是看见他，他也必然看见我们。所以当我们说看见神是什么意思，是看见耶稣。真的是这样的吗？耶稣就这么说，耶稣说神有声音呢，也有形象 是可以看得见的，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说的，神有形象有声音的，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就去看神，就看耶稣了。当我们看到耶稣以后，我们就看见神了。那今天我们就问了，我们今天不是耶稣的门徒啊，也不是在耶稣的时代，我们怎么去看耶稣呢？我们就看耶稣之后吧，耶稣升天之后有谁看见耶稣？保罗看见耶稣，保罗看见大光，四面照着他，又有声音叫他，他就知道说这是耶稣了。他自己说他是光明之子，他因为看见耶稣就成为光明之子。他也告诉我们，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也能够跟我一样的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今天怎么去看耶稣，我们就要像耶稣一样的，像保罗一样的成为光明之子。因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在他里面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保罗看见大光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没有看见那大光，可是我们当然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怎么看见？耶稣说的，你们把神的话存在我心，你们就看见神了。那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的意思，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了，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然后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看见说神跟我们同在，好像是回到伊甸园一样。当神告诉摩西说要建造会幕的时候，为什么建造会幕？他说我要住在人的中间，人要有神啊，神要住在人中间。今天神是不是也要住在我们当中？神为什么建立教会？要借着教会来做事，同样的，神要在我们当中，神的工作主要是借着教会来做。所以我们今天要一样的看见神给我们生命，把神的话放在 心里面，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就能够常常想到神的话是什么。我们就是遵循神的话，我们就是行在神的话语中，我们就是行在光明中。我们不单单是神跟神有相交，我们跟弟兄姐妹有团契。基督徒不是一个独行侠，不是说我自己好就好了，不是。基督徒不是说我跟神好就好了，不是。基督徒是与神相交，也彼此相交。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能够重建光明，也因此我们就看见像在伊甸园一样，最好的伊甸园里面最好的不是说有各样的果树可以吃啊，而是说神就在那个地方与亚当夏娃时时刻刻同在，而且呼叫他们，找不到的时候还叫他们啊，我们就知道那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一个人看见神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神的同在，就是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看见神。我们感谢神啊，给我们这样的福气，知道说我们能够清理我们的心，能够把我们心里的污秽完全除掉，看见神赦免我们，也因为赦免我们，我们能够穿上那洁白的细麻衣，能够行义，而且呢能够得胜。得胜有很多种啊，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得胜。但愿我们都能够常常想到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都是神要用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神，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想到耶稣所应允我们的清心，我们能够清理，我们能够清洁，我们也能够见耶稣。虽然是我们今天不能够看见耶稣的形体，但是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我们能够听到耶稣的教导，我们能够看见圣灵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怎样走在神的话语当中，怎样走在那光明里面。谢谢我们的主，让我们这一辈子没有一个后悔说我们信主太早，没有，我们总是后悔信主太晚了。但愿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更加的看见那一道光，不但是在我们的前头，而是从四面都照亮我们，让我们一点黑影都没有，只有看见神在我们的前头。谢谢主，感谢奉主的名，阿门。我们这已经